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山居士。千丈岩根浴火香，天上日轮正着午，东土西前五祖师，白发老僧75。这个千丈岩根，这个千丈应该形容这个啊山的高度吧，非常高的这个山上啊。岩根呢，就是在岩石底下啊，哎，这个在这烤山芋呢，可能啊，芋是芋头啊，火香呢，就是应该烤这个芋头，烤得很香，是吧？我们读那个懒赞禅师是吧？他在那儿烤芋头，冬天，天子派人派使者来这个来请他是吧？然后问他他看到他这个冻的鼻涕都流下来了啊，然后也不理他，没有让他擦擦鼻涕。啊，懒赞说没有闲工夫为你这个俗人去擦鼻涕啊。想起这个烤这个芋头吃的这个故事啊。那天上日轮正着午，时间呢是应该是正午哈，着午就是正中午的时候啊，应该是按理说应该是很热啊，但是在山上可能也未必就热。东土西前五祖师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东土呢是指中国是吧？西前应该是指就是印度啊，这时候在他心里边啊，什么东土啊还是印度啊，也没有什么祖师了啊，那只有什么？只有一个白发75岁的老僧啊，形容他自己啊，这个横川贡禅师啊。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歧义吧，大家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啊。千丈岩根浴火香，天上日轮正着午，东土西前五祖师，白发老僧75。佛佛受手无多子，祖祖相传四海深。昨夜西风汉门扇，天明无际可追寻。我觉得这首诗的意境挺好啊，然后，这个有也能显现出这个祖师禅宗的这种特点来啊。佛受手呢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讲啊。这个无多子就是古代的一种用法，就是没有太多的东西啊。无多子啊，就是佛教给众生的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啊，没有那么多玄妙的，只不过众生呢自己。障碍多，他理解不了，佛没办法把这个其实很简单的这个实相之理啊分三层来说啊。那祖祖相传四海深，为什么说祖祖相传四海深呢？因为这个东西看似简单，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说破，给你开示啊，你还是真的很难很难明白。所以说过去啊，修道之人一旦他悟道了啊，对自己的师父啊，或者是对历代祖师，对诸佛啊，佛菩萨就是会升起一种啊，这个非常深的这种啊恩情、感恩之心，是吧？你们家大师正道歌里也有啊，也有这个关于写这个感恩的啊。四世供养感慈劳，感慈劳是吧？万两黄金一孝德啊。所以历代祖师呢，也是为了报佛恩吧，哈，报众生恩啊，来到世间啊，弘扬禅宗，弘扬佛法啊，祖祖相传四海深。昨夜西风汉门扇，昨天啊，夜里啊，这个西风把这个门吹的啊，当当响嘛，可能哈，嘎吱嘎吱响啊，这个就是佛法。那他这里他并没有写佛法，那我们读起来哦，觉得哎，原来佛法就是这么自然的。都是现成的，都是自然呈现的，就是佛法啊，无情说法，对吧？到了天明呢，这个也这种痕迹啊，就是风响啊这些东西，门逛逛也都没了，是不是？虽然有佛法又没有佛法，虽然说你悟了，但是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悟，没有什么一个没有一个悟，你还有一个悟，那又不是真悟了啊。我们一起读一下啊，佛佛受手无多子。祖祖相传四海深，昨夜西风汉门扇，天明无际可追寻。 我们学禅宗，咱们读这个诗会读出一些味道来，包括讲是吧，也能讲几句。但是说你说你没有接触禅宗之前，如果说让咱不是说轻视其他法门哈，让他们看这四句，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啊。佛佛受手无多子，不是三藏十二部吗？啊，不是什么哈经王啊，哎呀，读这个经一句一句哈，有无量的功德嘛哈。这里还讲什么无多子，还有又四海深。风吹的门吱嘎嘎吱响啊，第二天又没有即可，这这说的啥玩意儿哈，哎，但是他不知道最妙的其实就是这些啊。所以为什么咱们有时候说禅宗真的是最高的，他们还不相信，他不相信咱也跟他们也理论不了，对吧，也没办法让他们相信，这个都是要看个人的悟性和根气的啊。丽色茄梨千百节，以松闷腹看云飞，有人问我云山去，向道春深笋蕨肥。这是鱼骨志禅师的啊一首。上边那个那五首是横穿拱的啊。绿色啊，是褐色的这个啊僧服吧，茄梨啊，就是袈裟也好，僧服千百节。这个袈裟有叫这个百纳衣哈，也有这个，它这个结其实就是它里边一块一块接上的啊，哎，应该是那个，就形容这个袈裟的这个形状啊，千百结。那穿着这样的一个僧衣啊，倚在松下啊，闷腹呢是摸着肚子啊，是着凉了还是什么着的？应该没事啊，也吃饱了摸摸啊，先摸啊，有点撸猫那种感觉是吧？哎，没事摸着肚子，倚在松树底下看白云流过啊，飞过啊。那有人问我云山去，有如果有人问我住山的这种趣味哈、啊，我就向他说啊，向道就跟他讲春深笋蕨肥。到了春天啊，这个春深呢啊，去山上挖这个笋都是很肥的啊，很胖的啊。来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绿色茄梨千百节，倚松闷腹看云飞。有人问我云山去，向道春深笋蕨肥。我们看下一首。山中十日九日雨，树头青子落不住。白犬寻踪入草间，惊起竹鸡飞上树。弄中韵啊，树中啊，树中韵。山里呢，在山里住十天呢，有九天下雨，应该赶上这个春季吧，春夏季可能，但是有时候冬季也有雨啊。我们前几年这边十二月还下了一个月雨了，我记得啊，冬天，反正雨水还是挺多的南方啊。那树头青子落不住，树头的这个青子是指青果哈，青果就被雨可能打下来了，还是风吹下来了啊。落不住就是，就落下来了吧？白犬寻踪入草间，这个白犬寻踪，他这里没写到啊，这个逮这个羚羊是吧？但是公案里就会有逮这个狗去，犬去逮这个羚羊，但这里不一定是啊，就是一只白狗啊，寻踪是寻的什么踪呢？入了草间。
青子落下。
哦，听到那个声音了哈，雨如犬逐快啊。他这个到草里边去找这个哈，找这个果子吧啊，可能是果子啊，就是他这一动哈，惊起了竹鸡飞上树，竹鸡在竹子上待的鸡又飞到树上了。
应该是一种鸡的类型。
哦，竹鸡啊啊啊啊，
他如果写成树上飞，这个就押韵了。
飞
上
树，
树上飞，这个就押韵了。
没飞鱼也没有押韵的。
落不住树上飞。
惊起竹鸡啊，竹鸡应该是一种山鸡哈，在竹子里待的那种鸡啊。哎，读了半天也没读出个啥玩意儿来。我们来读一篇啊。 山中十日九日雨，树头青子落不住，白犬寻踪入草间，惊起竹鸡飞上树。一树青松一抹烟，一轮明月一红泉，丹青若写归途画，添个头陀坐石边。这跟那首诗差不多哈，图画又跟生一尊，生一尊。这个是啊，写景的啊。那一树青松呢，一抹烟，就是在，尤其在松树，在这个松树林里边，有时候你可能它如果在高的地方，就会有那种雾霭哈，那种山里的那种气，那种绿气啊，蓝色的，或者是那种青烟，像烟一样，其实不是烟啊。有时候早晨也是在一些水面上或者是树林里面就飘着这种，所以叫一抹，一抹烟啊。但也有可能是哈点着什么东西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去追究了啊。一树青松，一抹烟啊。一轮明月一红泉，他待的地方啊，有一池泉水是吧？然后明月呢，映在这个水里边啊，自己坐在旁边，这是看到这个景色啊，青松啊，一抹烟啊，一轮明月，还有一红泉啊，很想把它画下来啊。丹青就是这个图画吧啊，画画，很想把这个景色画下来啊。在画完了一株树哈，一抹烟，一轮月，一红泉之后呢，在旁边再添个这个啊打坐的，或者是说啊一个僧人啊，这个画就更有意境了啊。无间堵禅师的这是一首诗啊，大家有补充的吗？好，我们读一下。一树青松一抹烟，一轮明月一红泉，丹青若写归途画，添个头陀坐石边。新逢纸背烘来暖，一觉安眠到五更，闻得上方钟鼓动，又添一日再浮生。这首诗好像读过以前是吧，学过。
一觉
啊，一觉啊。
他那个纸背哈，是什么动作啊？是个纸背。
纸背是特殊的一种，过去就是啊，穷人吧，尤其是僧人们经常用的。他看上去好像挺的，其实很暖和的。这纸背很暖和。
那什么材料
啊？就是纸，纸做的，是纸做的。但是它其实很暖和。你看过去古代那个窗户都不是用纸糊的嘛，哈，其实它是很厚的一层纸。你要为要蘸唾沫才能把它捅破。是不是一般偷窥啊什么的对，它是一种特殊，它也是经过加工制作的，它不是说我随便弄张纸我就做，它也是可能抹点浆糊啊或者什么里边，哎，对对对，因为纸本身咱们现在纸就是用棉花用什么草啊木头做的，是不是？它是能够取暖
的。也是说是新缝制的纸被经过烘烤后变得温暖舒适。
烘烤它就是肯定它屋子里边它要点火啊，烤火对吧？新缝纸被，那因为暖和了对吧？有被子盖了。我记得我讲那个是讲了一个公案里边还提到啊，云门禅师吧，好像云门禅师讲法，他说我讲座你们千万不要记，但是还是有学人。穿的纸衣哈，最后把他讲的东西都记在了一个纸衣上，是吧？我记得我讲林间录还是讲什么里面提到过这个，林间录里面有啊，过去有纸衣有纸被啊。那因为暖和，就一觉能睡到啊，五更。五更呢，就是啊，我也查了，大概是五点吧，不到五点，四点四十八。这时闻得上方钟鼓动啊，这闻得上方，他是在住在底下吗？上方的寺院是吧？又添一日再浮生，一听见敲钟了哈，又一天又过去了啊。我们读一下：新逢纸背烘来暖，一觉安眠到五更，闻得上方钟鼓动，又添一日再浮生。我们看下一首啊，上一首是蓬莱园啊，这首呢是吴翁。生涯满目是青山，一踏萧然屋半间， 这个枭有两个字读音啊，一个是枭，一个是舒啊。这个这里呢，它是形容自由自在，它念枭啊，念舒的是疏忽，一下子的意思。它这两个意思，两个读音啊。不是老僧夸富贵，日闲闲又夜闲闲。啊，凡尔赛啊，这种富贵真的是，哎，没有办法比的啊。生涯满目是青山，就是自己的生活啊，就是啊满
青山围绕
啊，心外无法哈、啊，满目青山啊，早晨一睁眼就能看到山啊，晚上还是山啊，这个一踏只有一张床，萧然是自由自在啊，没有任何的挂碍和拘束啊，屋半间啊，只有半间屋子啊，那不是老僧我夸自己啊富有啊。是因为太闲了啊，白天闲，晚上也闲啊。又想起那个哈、啊，江月照，松风吹哈、啊，永夜清宵何所为？所以现在人，哎呀，失眠，古人都失眠啊，古人睡不着觉的啊，你对吧？他一天那么多时间，白天睡完了，晚上他就睡不着了，对吧？晚上睡好了，他白天他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，生涯满目是青山。一踏萧然屋半间，不是老僧夸富贵，日闲闲又夜闲闲。溪上坐来久，溪声流水长，隔离烟上足，道者煮茶汤。木翁在溪上呢，那肯定是石头边啊，石头哈、啊，石头上边坐来久啊，也应该是在，所以叫水边林下长养生态啊，在溪流的上边坐了很久啊，坐了很久呢，那就听到了这个溪水的声音是吧？流水的声音啊，流的声音就是一直在那流。我们门外也是有一条小溪哈、啊，也是总是有流水的啊，还有这个。村里边这个道街道两就是那个小路两边也经常会有流水啊，就是农民可能种地用的啊，把这个山里的水引到这个渠里边啊。隔着篱笆啊，隔离烟上竹，也是形容这种景色吧哈啊。这个烟呢，不知道是点着火的烟还是什么，反正隔着篱笆能看到竹子上有的青烟吧。
煮茶汤的烟
哦，后边煮茶汤啊、哦，道者煮汤，还没看到下一句。隔离烟上竹，道者煮茶汤啊，道者修道的人哈，哎，古人吧啊，在那煮茶呢啊，在西边煮茶还是在外边的哈、啊，非常简单的一种生活嘛哈、啊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。
溪上坐来久，溪声流水长，隔离烟上竹，道者
煮
茶汤。
下边一首冬时啊，站得西房最上层，山中抛却一堂僧，小园只在栏杆下，自摘青梨杂饭蒸。这个站得呢，这个占呢也可能有占卜的意思啊，也有可能也有这个就是找到啊，找到了那么一个啊一个地方啊，就是比较高的地方吧哈、啊，在溪流旁边建了一间房子啊，占得西房最上层，山中抛却一堂僧，就是这一堂的僧人哈、啊，一寺院的僧人也不跟他们在一起住了，自己可能到上边去找了一个啊一间房子啊，自己盖了一间房子在那儿居住啊。那小园只在栏杆下，这个园子呢就在自己的这个啊，可能门外啊旁边栏杆下边啊很近啊，菜园的应该下边有这个青梨嘛啊，自摘青梨杂饭蒸，自己摘一些青菜啊，或者说这个梨我也没尝啊，
就是梨就是那个
通的梨是吧？
哦，
那就这个那就是水果啊，自己摘。摘下这个青梨啊，跟着饭一起蒸啊。好，我们读一下：站得西房最上层，山中抛却一堂僧，小园只在栏杆下， 自栽青篱杂饭蒸。咱学这个古诗，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，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肢解什么道理哈，它里面就是其实就是你把这个诗字面意思包括它的一些譬喻哈，一些其实它譬喻也很少，就是讲你这些道理的，但是呢其实这才是最深的道理，就是根本就没道理，它里边不说理，它就是说事儿，它说一种生活状态，这个就是才是真正的禅，最上乘的禅，是不是？哎，根本就一个禅字都没讲，但是，哎，你要真的，这个就是完全舍去了所有的知见了，就是根本就不讲道理啊，讲道理还在那个层，还没有真正的道家那种。
活出来。
你这句总结的很棒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啊。站得西房最上层，山中抛却一唐僧，小园只在栏杆下，自摘青篱杂饭蒸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哈，大道至简吧哈，或者是说大俗若雅啊，大音希声啊，大便无味。便是方便的便啊，你不要误解我。啊，一个。你提到这个字，你们都很兴奋。背负斜阳出西眼，春云狼藉藏春板。过一溪桥见一村，人声渐近松声远。这是雪山稿啊。背负斜阳出西眼，这个眼呢，我查一下，就是小水沟吧啊，存水的沟渠啊，不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，就像有点像那种水塘一样啊。背负着斜阳啊，就是晒着太阳吧哈、啊，就出了这个西眼这个地方了应该啊。那春云狼藉藏春板，这句是啥意思？你们谁给解一下？
春板可能是那个土坡吧，
春天的山坡，
这个春天的云从那个土坡上面就是愈出愈没的那种感觉。
这个板是通一个土一个反啊，通这个板，应该也是形容啊春色吧，春天啊，这个有风可能把这个云一刮就狼藉了是吧，藏在这个路上，一会儿出现，一会儿又消失了啊。那过一溪桥见一村，走过一条溪流啊，过了一个桥又见一个村啊。那人生渐近松声远，就是可能他是应该是从山里到这个村里啊，到了或者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啊，他是乞食些或者是什么，反正古人也不是说一天都在山里待着，有时候也可能到附近的山村里边去转悠转悠哈，这时候离他这个山上的这个啊这个景色啊就远了，人生就近了啊，就慢慢就到了有人的地方啊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。背负斜阳出西雁，春云狼藉藏春板，过一溪桥见一村，人生渐近松声远。这个应该是成闲偶出青山去，日暮归来趁野泉。谷口是曾风雨过，草堂修竹乱春烟。这是玉之句的啊一首诗啊。成闲呢就是啊应该也有一个趁着这个啊闲暇的时间就出来了啊，从这个青山里就出来了啊，出来散步啊，游玩也好啊。到了晚上啊又回来了，回到山里啊。趁野泉，这个趁呢，就是他走这个路可能是沿着吧，沿着这个野泉一直就是赶，有赶的意思，追赶的意思啊，就是沿着这个溪流，沿着这个野泉回来，回到他住的地方啊。那谷口是曾风雨过，这个谷口也是他住的这个山谷吧啊，山谷的谷口啊，曾经有啊风雨啊。吹过也好啊，有风雨从这个谷口啊经过啊，那草堂修竹 哎，这个修是长的意思啊，他这个住的这个草堂的这个很长的竹子啊，乱了春烟啊，嗯，反正竹林里包括松林里边经常会有这种烟雾啊、烟霞啊这些东西啊。谷口是曾风雨过，这个谷口跟前边，好像联系不大。
是山谷的入口。
哦，就是过的时候啊，曾经赶上了风雨，是吧？嗯。或者是说这个谷口这儿，因为山谷里边，哎，对对对对。
下过了，所以后面就乱了。嗯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有那个雨水的那种下雨的痕迹是吧？嗯，来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。乘闲偶出青山去，日暮归来趁夜泉。谷口是曾风雨过，草堂修竹乱春烟。我们看下一首啊，梅花昨夜破寒汀啊。晓日初融上路，路上林，无事道人翻有事，一枝仙供佛前平。嗯，这个应该就是到了一二月吧，我们这边院子里那个，我上午还是昨天看咱院子那梅花已经有小骨朵了啊，小骨朵还没开呢，我估计再过个到应该到年底啊，到月底二月初或者是一月底一般都是这个时候啊，梅花就开了啊，咱们这边是这样，别的地方可能有的早，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梅花已经开了，啊，梅花昨天晚上啊开了，那破寒汀就是，这个寒汀应该是水边平地的一个小洲啊，他住的地方应该啊，就是离水还挺近的啊，就是这个梅花的地方形容是应该在水边不远处吧，啊，嗯，晓日啊就是早晨是吧？昨天晚上梅花开了，今天早晨之后呢，初融啊，露上林。这个太阳一照呢，这个露呢，就是可能是这种寒气吧，啊，就给没有了吗？是这意思吗？
露水
吗？露水是吗？露水梅花跟露水一般都是秋天的。
露水哪都有啊，一年四季都有露水。
是吧？秋天、冬天也有露水。
有的
啊。
早上就有那种冰。
哦，陆上林，我觉得这个陆上林它应该是有冰，应该还结着冰吧，
就是太阳出来了以后初融，会把一些露水会融，但是有的融了有的没融，所以就比较凌乱，凌落
上林，陆上林，嗯，我觉得这个灵，哎，冰灵的灵是这个灵吗？
它通那个灵，
啊，
两点水的灵。
啊，就是初融，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全化掉，哎，没有完全化掉，哎，因为我感觉这个灵是固体的意思，你融的一半还是还有一没有还有没有完全融的露水，对吧？它早晨它也会结成那种小冰嘛。
初融，
嗯，对，露上灵就是还有没有完全化掉的啊？那无事道人翻有事，本来是无事人。反而变成有事人了，这个我们看到底是有什么事儿啊，就是摘一枝梅花啊供佛，哎，这就是他的事儿，哎，还是没事儿嘛啊，就更凡尔赛了啊，气人是吧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有事儿了又啊，居然还是没事儿啊，就是摘了一枝花啊，
我们出去也会摘一朵花
这是安香啊，他的一首诗，我们念一下啊。
梅花昨夜破寒汀，晓日初融露上林，无事道人翻有事，一枝先供佛前平。
嗯，先拿一枝供这佛前的啊，这个供到啊佛供佛像，那 后边呢，啊，可能还有自己拿屋子里边啊，或者手里边拿了一枝闻闻嗅嗅的啊。送雨风无力，流花水不晴，啼春枝上鸟，今日更分明，太如何？他的一首诗啊，这个送雨风无力，流花水不晴，就是一个写风，一个写水哈，啊。这个风吹这个雨呢，看上去也是没有力气的那种样子啊。这个风也是小风吧，微风吧哈，啊，微风也吹不动这个雨，所以风无力啊。 流花呢，这个流水上面的花呢，也不讲有情没有情，就把这个花就给吹就给流走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落花有意啊，流水无情，是不是？
嗯。
那啼春枝上鸟，春天啊到了，这个鸟就在这个树枝上就叫，是吧？啊，今日更分明，今日更分明什么呢？啊，咱们一起念一首吧，啊。送雨风无力，流花水不晴。啼春枝上鸟，今日更分明。哎，就这一块啊，这一句切记解释啊。哎，今日更分明，这就是祖师的，对吧？你要解释就，对吧？你就又落进他的圈套里了啊。他可以这么写，你不能这么解啊。行，我们这一会就先学到这儿吧，好。